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大树河边才罢戏，耶路撒冷把命赎，宝马日行三千里，风驰电掣说评书。我们既然交代完了埃及艳后克利奥佩桌怎么样在保罗的老家大树迷惑了安东尼奥，今天呢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的新闻现场，继续听保罗与千夫长的对话。保罗说呀，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这词语一出，千夫长的态度立马缓和了下来。保罗就趁势加上了一句，先生，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什么？这可不是什么善良百姓，而是围着你打要你命的一群暴民呐！你说话他们能听得进去吗？吕西亚看着眼前这被铁链捆牢的犯人，心里头啊那好奇心是越来越浓了，于是转念说，得，你爱说就说呗。但是保罗心里打着的是另外一套算盘。从前不是说过吗？他在欧亚各地传耶稣基督，挨打挨骂被石头砸，那早就不当回事了。因为他的心里边挂念的是只有一桩，就是要自己的骨肉之亲悔改信耶稣。而当下聚集了这么多的要打他的乡亲，怎么能错过这个开布道大会的好时机呢？就见那千夫长一挥手，兵丁把保罗由打肩上卸下来。犹太人呢，觉得好奇，那个除掉他、除掉他的喊叫声，就暂时先停下来了。百姓中间一阵骚动，难道说要把它还给我们，还是要就地正法？啊，不不不不，我看啊是他尿急了要放风，不然的话撒在这些罗马兵丁的头上了。就只见保罗在台阶上站定，阳光照在他血迹斑斑又青又肿的头上，衣衫破烂，铁链缠身，缓缓地把右手向天举起来预备说话。众人一看，满场的唰的一下就静下来了。这回保罗开口可就不说希腊语了，他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 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时候大祭司亚纳尼亚也刚刚赶到，挤进人群之中。这人呐，平日肉吃的太多，这时候还在那儿跟驴似的倒气呢。保罗说，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四周的百姓自然转过头来看看他，可他呢装作没听见，脸上不带一点表情。既然大祭司不出面否认，众人呢就继续听保罗讲下去。
我又领了他们达语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您瞧瞧，这保罗讲话像不像咱们说评书的呀？他接着说三天以后的事儿。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的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时候人群中起了一点小骚动，求告他的名洗去他的罪，这是什么道理呀？嘘，别说话，先听他说。保罗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受领。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儿，这才醒悟过来，你这不只是传耶稣这邪门歪道啊，简直就是拐弯抹角的骂人呢。大家的情绪一下就激动起来了，高声的喊着，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千夫长吕西亚在旁边听得真切，当即立断
把保罗抢进营盘，在牢房里啊关了一晚，找了大夫帮保罗清理伤口，简单包扎了一下。次日一早就吩咐犹太人说，把他交给你们的公会，你们可以审问他，我呢也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说了，哎，您待会儿，那年头他哪来什么工会啊？这工会这玩意儿，那不是工业革命才有的工人组织吗？嘿，问得好。不过您说的工会是工人的工，我说的工会是公众的工，此工非彼工。哎，但无论是哪一个工会，都不是工业时代的特产，早在罗马帝国初期就已经大行其道。
什么？罗马帝国初期就有？莫非罗马人的高压之下还容你组织工会联合起来要求保障最低工资，示威罢工吗？
嘿嘿，看您这是啊，喝共产主义的奶水喝得太饱了，以为什么社会组织都是为了闹事搞革命啊？不，那时候的工会是让同行的人彼此联络，互相帮补，比如什么进口原料、出产品、运货物、包商船、招学徒、学技术，那用处可大了去了。但我们说的这犹太工会，哎，却是与众不同。
哦，那还不就是您上回说的那个犹太人入工会还要受隔离吗？
那倒也不是，想要加入犹太人的任何组织，嘿嘿，都少不了割那一刀，工会自然也不例外。但所谓犹太人的工会并不是什么商业合作社，那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组织，不，咱们说穿了吧，就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管理局。
哎，您等等，
不是，我说您这说评书的也够奇怪的啊！人家说评书都是古人古事儿，老老实实的跟那儿讲，你这人怎么着老喜欢把两千年以前的那旧账往今儿个这事儿上扯？这怎么来这个民宗局都给弄出来了？难道说这我们有的他们也都有？我就是不信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有民主又有法治，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团结平等，哎，那比罗马封建帝国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
哎，对对，行了行了，您这小粉红老粉红说的什么都对，其实啊这个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的节目老早不就跟您说过了吗？圣经上所罗门的话，日光之下无心事嘛。哎，历史上大凡既得利益者，他控制老百姓的手段那几乎是千篇一律。当年是党国的元老组成犹太人工会，向罗马巡抚报备，专管犹太内部有关民族与宗教的事儿。今天是民宗局加上三自爱国两会，向统战部报备，专管基督徒的事儿。相隔着有两千年，不仍是如出一辙吗？所以啊，千万别小看工会的权力。这工会委成员看起来都像是老掉牙的狗，却照样啃你的骨头。那个年头，谁的犹太屁股要是能在工会的71张高背椅子挨上座，就是最最光宗耀祖、最出人头地的事儿。只是你一旦坐上去，哎，也有他的麻烦，就是除了安息日，天天都要报道开会。哟，哪儿那么多会要开呀？只要是公家机关，哎，就一定有开不完的会。比如国家有指令下来，教会每个主日都要有升旗典礼，诗班要唱红歌、跳红舞， 讲到的内容，要与国家政策相配合，讲稿子要事先缴上去核准，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律不准进教堂，那么工会就得把任务一层一层的由打上边往下分配下去。还有呢，对于这些国家政策，底下的教会有没有贯彻推行呢？这也需要汇报到工会来。除此之外，当年尤其重要的就是老百姓按时交丁税了没有。罗马人不是用税吏向老百姓收税吗？您看这圣经的福音书里边，主耶稣传道的时代最惹人讨厌的就是这税吏，因为在百姓的眼里，他们呢不但是吸血虫，而且还是卖国贼，替罗马人欺负自己的同胞。怎么犹太公会这个民宗管理局也管起税务来了呢？这又要为您长见识了。当时的犹太人要交两笔税，一笔是交给凯撒的，还有一笔是交给圣殿的。凯撒的税名堂多，什么交易税、地产税、房屋税、军税、遗产税、奴隶税，还有最妙的叫婚姻税。这婚姻税不是登记结婚还要缴税，而是反过来，不娶老婆的男人和不生孩子的女人，都要交税。我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日光底下没心事儿。现如今各个先进国家，什么日本、德国，生育率都低，政府怎么鼓励也不见效。我看啊，应该参考罗马税制，你不是不养孩子吗？所省下来的钱全都充公，这才能彻底解决这问题。除了各样的凯撒税，犹太人还得交圣殿税。圣殿税啊，是人头税，所以又叫丁税。这两者各交各的，互不干涉，互不能抵消。政府的税归税吏管，圣殿的税呢归工会管，工会又归大祭司管。那几年亚拿尼亚这个人不单是圣殿的大祭司，也兼工会的主席，兼民宗局的局长。我听到这儿，这见识倒是没长什么，就是让我想起来两个字儿。啥字儿啊？肥缺呀。没错，这以色列人每年交的丁税加上面的贴补，还有投在圣殿奉献箱里边的银子，谁知道有多少啊？如同您不能跑进三字爱国会去问，你们每个月上面发多少啊，下面奉献多少啊，实际上用多少啊，结余多少啊，剩下的银子都花到哪儿去了？当时在这大肥缺上坐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亚拿尼亚。他既是大祭司，又是坐在公会71把高背椅子正中间的那个民宗局的局长。那位又开口了，别的事儿我不懂，但是我就知道犹太人的大祭司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位置。首先啊，您那血统得纯正，你若不是摩西哥哥亚伦的直系子孙，就不能做这大祭司。那皇帝可以改朝换代，改弦更张，大祭司可不行。您说的固然不错，但这里边可有一些伤心史是让您所不知的。在旧约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可是到了耶稣和保罗受审的时代，那规矩早就乱了套了，不再是亚伦家的人来做了。啥？不是亚伦家的那大祭司是打哪儿找来的呢？莫不成是老百姓一人一票啊？蔡英文对韩国瑜，谁得的票多谁就做大祭司吗？您看咱在美国的教会不也是这样吗？
选长老投票，聘牧师投票，要把牧师赶走啊，再投一票，神家的一切圣公都得投票，这就叫做神圣的一票。
嘿嘿，要真是这样啊，那就算好了。不瞒您说，这亚拿尼亚做大祭司乃是西律王任命的。
哟，西律那个狐狸啊，他能任命出什么好东西啊？
是啊，而且这亚拿尼亚在大祭司的位置上一坐就是12年，兼差民宗局局长、工会主席，是个出了名的大腐败。老百姓眼睁睁的看着他贪赃枉法，把圣殿的奉献中饱私囊，却没人奈何得了他。现在千夫长吕西亚要他第二天带头在公会里审保罗，您想保罗会不抓住这个机会给他来个回马枪，替老百姓出出气吗？也正是这样，保罗就与他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使他在菲斯都的官司面前非置保罗死地于不可。话说这第二天一早，亚拿尼亚既得了千夫长吕西亚的允准，就召集了众长老预备提审保罗。这公会的会堂是十分的气派，那是当年大希律造圣殿外院的时候靠着院墙劈出来的一间大厅房，里边71把太师椅排成了一个大弧形，高高在上。受审的人被放在正中央，答话还需要仰起头来说，这种设计就是为了对被审者造成最大的心理压力，要你不能不害怕。9点钟不到，厅里边能站能坐的地方全塞满了看热闹的人，其中一半是法利赛，另一半是撒都该。您说这啥意思？难不成共和党跟民主党是不是啊？哎，简单的说，是一个世俗派讨好政府，不相信死人复活，叫撒都该；一个是学院派，拿种种的遗传规矩教训百姓，叫法利赛。那天呢，他们全来了，各自聚众，是绝不相混。亚拿尼亚看看时辰也差不多了，就请大伙儿坐定，一声吆喝，传罪犯、叛徒、狂徒保罗进殿。就只见两个差役押着保罗由打厅外走进来，他脚上的锁链拖在地板的大理石上，哗楞哗楞来到了台前。举目打量了一圈台上坐着的长老们，保罗不由得心中悲叹呐，心里想，这里边怕是一半都是我当年在耶路撒冷的故交啊，如今却对我怒目相看。你们可以拒绝我、轻看我，甚至是恨我，我都不在乎。但是你们为什么拒绝耶稣？你们难道不知道他正是神应许我们祖宗的弥赛亚吗？你们真的如此心硬、如此无知吗？主啊，求你赐我合适的话语，开他们的心眼，怜悯他们吧。这正是祭祀长老排排坐，使徒看坐阶下囚，梦里不知招大祸，末日审判你发愁。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